易心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佳宏。我们上一课主要讲了如何从看起来简单的吃好饭、睡好觉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情绪、工作、学习进行全面的管理，如何跟帮助自己的人保持持久的联系，从而巩固你已经取得的戒瘾成果而不再反弹。今天我们要讲讲如何面对家人或周围的人对你的批评或否定，从而把家人或好友当成自己的资源，而不再视他们为自己戒瘾的阻力或者是障碍。我们知道，很多人上了瘾之后，他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敢告诉朋友。比如说，你是大学生，平时住在学校宿舍里，你也可能是工作了，在外地的城市打拼，不跟家人住在一起，你也可能会选择隐瞒，不告诉家人，也不告诉和你亲近的朋友，因为你和他们不住在一起，他们也很难发现你遇到了麻烦。其实有时候隐瞒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比如说不用去面对和家人之间可能会有的争吵和矛盾。可是隐瞒也会带来一些不好的部分，你不告诉家人，也就失去了家人帮助你的机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课程里还会详细讲到。这节课我们重点来看看，对于那些家人已经知道你上了瘾，或者说和家人住在一起的成瘾者来说，怎么样去处理和亲人的关系，可能会出现紧张的关系，也有可能会出现非常激烈的冲突，怎么样去面对家人的批评和指责等等。如果你上瘾了，那么你很可能会遇到来自家人、朋友或者其他关心自己的人的批评，因为他们出于对你的爱，他们太想帮助你离开成瘾了，他们可能会把你的成瘾行为看成是一种坏习惯，看成是道德堕落，从而用指责、批评或否定的方式来要求你离开成瘾物质或者是成瘾行为。而我们知道，作为被指责的那个人，听到批评自己的话、指责自己的话，比如用命令的口吻说，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再玩电脑，我要把你的网线拔了，或者是骂你，再这样下去你就成了废人了，整天就知道喝酒，除了喝酒你还知道啥等等。我们一般都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心里会非常堵，会很不开心。就算对方说的都是事实，都是真的，我们也不希望听到这样的话。要是再听到责骂的话，要么会引起自己的羞耻心，觉得自己在家里没有价值，要么会激起你的反叛心、逆反心理，可能下一秒你就会和他吵起来。当你处在戒瘾阶段的时候，通常都会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关心和理解，或关心你的人的关心或理解，能够获得他们的信任、支持和鼓励。可是他们可能还是经常会用批评、指责或者是否定的方式对待你，这可能会让你觉得似乎你自己不论怎么做家人都不满意。尤其是当你已经在戒瘾的道路上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仍然得不到家人的认可，他们只是看到你还没有彻底的改善和恢复，就还是持续的批评你、指责你，你可能会因此而觉得很委屈，感受到灰心丧气。有的人还会因此放弃戒瘾的行为，放弃改善的努力，从而导致成瘾的复发。由此我们看到，如何成功对待家人或身边人的批评和指责，是一个人戒瘾能够坚持多久，或者说能否避免成瘾复发的非常关键的因素。 要想应对好这些批评和指责，一方面我们先要了解为什么家人和亲近的人会这么做，为什么他们会用实际上给我们造成伤害的方式来表达爱。可能是因为他们实际上不相信你真的能够做到成功戒瘾，尽管他们很积极地监督你、督促你、监视你，但是他们仍然对你想要戒瘾的决定缺少信心。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到了你的缺陷上，放大了你做的不好的部分，放大你偶尔的失误，这些都会引发他们对你再次陷入成瘾的担心。所以他们往往会关注你的一举一动，比如说他们会批评你不能按时睡觉和起床，不能和父母好好说话，不愿意出门，不愿意锻炼身体，不愿意和家人交流，不愿意好好吃饭，不愿意工作，不愿意学习等等。他们其实也缺乏对戒瘾的改善过程的了解，很希望你一下子完全好起来，所以只要你在这些方面做得稍微有一点不好，他们就会过来否定你，结果你感受到他们的批评，感受到他们的指责，你就会越加对他们不满意。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理解我们自己在听到这些难听的话之后，心里会发生哪些变化，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因为这种针对一个人的否定性的批评，通常会动摇一个人的自信，会带来对自己的怀疑，很可能你会因为这些批评而变得愤怒气恼，有时甚至会和他们争吵起来，甚至会爆发更激烈的冲突。这些负面的情绪通常会让你再一次渴望用成瘾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情绪。你可以回顾一下上次和他们是怎么吵起来的，在那之后你做了些什么。觉察这些是为了理解和接纳。好的家庭关系，好的人际关系不一定就是永远和睦、永远和谐。不管有没有上瘾，我们和家人之间难免会出现冲突、出现争吵，而且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他人的批评、指责或否定自己的情况。我们要做的是，出现冲突、出现自己被指责的情况的时候，怎么样去化解这些矛盾，如何恰当的、得体的回应、回馈或处理这些批评。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从动机上开批评。通常批评我们的人都是爱我们的人、关心我们的人、想帮助我们从成瘾的状态里面走出来的人。尽管他们的方法不对，但是他们的动机是恰当的，他们是出于对我们的爱和关心，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去除或减少不好的行为，如成瘾、熬夜、不好好吃饭，建立好的行为，如好好吃饭、早睡早起、锻炼身体等等。第二，从自身的行为上看批评。来自身边的人所批评我们的部分，可能真的是我们自身具有的，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身心健康，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些问题改过来就可以了。如果他们所批评的是他们的误会，那么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向他们解释，也可以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或不满，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和前面讲到的觉察类似，这两点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彼此。记住他们对你的爱，当对方在再一次出现批评的时候，能够减少冲突和争吵的可能性。第三点我要讲的是一个实用的倾听技巧，从如何倾听去应对批评。倾听对方，让对方把话说完。当对方批评你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耐心地让对方把自己的话说完，而不是急于去反驳对方或打断对方。其实当你没有让对方把话说完，对方可能会认为你不够礼貌，可能会认为你态度不好，会认为你错上加错， 从而会更加批评或指责你。当你急于反驳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他的情绪也是激动的，态度可能也是不友好的。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当你没有听完对方的表达，你就不可能够获得对方对你所要表达的完整的信息，也就不会知道对方所要表达的完整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反驳可能会引起对方的误会。当你能够允许对方把话讲完，可能就处理了对方对你不满的情绪。对方说完之后，你就可以完整的把握对方的意思。而且当你能够允许对方把话说完，你则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如何应对对方。你会有充分的时间来整理你的情绪，也有时间来整理你的思考和回应。所以我们说，听对方把话说完是非常重要的处理对方批评的一个策略。做到听对方把话说完，还需要你能够保持冷静，避免扩大。当对方批评你的时候，我们其实知道对方也是处于情绪不平静的状态。实际上对方的情绪可能是不满、生气，也可能是愤怒，而你也可能会受到对方批评你的时候说话的内容和说话的态度的双重影响，从而也会出现生气或愤怒情绪。那么当两个人都处在愤怒的状态的时候，事态就可能会升级或扩大。因此当你处在被他人批评的时候，为了不扩大或升级事态，比较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冷静面对，用平常心处理。当你能够用平常心去面对对方批评的时候，那么批评你的人的情绪通常也会平静下来。那么你们双方就能够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中进行沟通和交流。在倾听的过程当中，还要学会及时道歉，及时澄清误会。如果你觉得对方批评你的话说的都是事实，确实是自己错了，那么最好就要向对方真诚的道歉，并且感谢对方他对你的批评和帮助。这样的话，你们和亲人和家人的关系就会慢慢的和谐和融洽起来，关系也就可能经营的越来越好。第四，懂得了倾听，我们还要懂得如何回应。所以这个技巧是教给大家如何回应批评。一个正面的和积极的回应要求我们能够保持镇静。如果你的情绪无法保持平静，尤其是处在愤怒的状态时，不要去回应对方。因为当你处在激动或愤怒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口不择言，什么难听的话都会说出来。很可能你会说一些当你情绪平静之后会后悔的话，而那些偏激的话也可能会更加恶化关系。所以不要在气头上回应，不要在激动的时候回应。那么在什么时候可以回应对方的批评呢？最好的时候可能是等到双方的心情都比较好的时候，你可以对对方的批评你的那些方面一一回应回答。如果对方批评的对，你就表达感谢；如果对方批评的不恰当，你可以表达你当时的感受，可以是生气的感受，也可以是愤怒的感受，也可以是委屈的感受。能够直接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对于维持好的关系很重要。表达情感的方式也很重要，你需要注意自己说话声音的高低，注意你的面部表情、你的动作以及选词用语等等。比如当你以很坦率的方式告诉你的爱人你很生气，这就意味着你想和他以沟通的形式消除矛盾。相反，如果你用一种充满敌意的态度而表达你的生气，这不是在解决问题、解决矛盾，而是在促使对方离开，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当然，好的回应方式还包括不要责备对方，即使是对方批评错了，也不要责备对方，说对方做得不对，认为他们不应该那么做。 责备也会带来对方对你的责备，因此即使对方批评错了，也可以试着表达自己对他对你的关心的感谢。你可以用我的开头的方式来表达当时你的感受，比如说我当时觉得很受委屈，或者是我当时觉得有些闷，而不是用你开头这样去要求对方如何如何。即使用同样温和的话用你开头说出来，也比用我开头说出来显得更加具有攻击性。比如说你刚才说错了，其实我没有偷懒，和我觉得有点委屈，我其实没有偷懒。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两种表达的不同，用你开头说出来和用我开头说出来，这个不同在哪里。其实用我开头说出来会更让他人容易接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倾听和回应不仅仅对应对批评和指责有帮助，这两个技巧对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的大部分的沟通和互动都很有帮助。也希望大家和家长的关系能够更加的融洽。谢谢大家的倾听，我们下节课再见。